先看经本七十五面，七十五面第一行，我们将这个文呢念一段，这个七大里面的第一段，如观地性，粗为大地，细为微尘，至灵虚尘，细比极微。色边迹象，七分所成，更系灵虚，即实空性。这个上一次讲这个七大这一颗啊，这个大义。给各位介绍过，那么幕后有一个比喻啊，佛说了这个如水成冰，冰还成水，那么这个比喻里面的含义很深。而今天这一段讲这个色大了，四大里面的色大了，可以作为心经里面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注解。为什么讲这个色空不二？啊，色空是一，这个是佛法里面可以说讲到最极究竟之处。这个说法实在也很不容易体会，如果能够体会得了，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实相才能够得到几分。那么可见的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。前面的比喻上一次曾经说过一些，可是我们都要记住啊，因为这个比喻是总喻七大啊，那么与底下的这个七段经文呢有密切的关系啊，它是把这个实心啊，水是实心，冰也是实心，不管它怎么个变法啊，水变成冰也好，冰变成水也好啊，乃至于变成水蒸气也好，总而言之它的实性不变啊，所以拿这个来实性呢比喻 其大真如之性。而将水也比喻佛法界随缘之相，啊，就是这个真如本性啊，随顺十法界，啊，随顺十法界里面佛法界呢，我们把它比作水，啊，随顺其余的九法界呢，我们把它比作冰，啊，水的相是一个相，那么冰的相呢就不一样了，冰有厚薄，不相同了，啊，所以这就是比喻这个九法界迷之有浅深不相同，啊，所以这个比喻我们要晓得，啊，那么究竟真如本性啊，为什么会随佛法界缘，为什么又会随九法界的缘，这个里头就是两境的差别，随境缘这就是佛法界，随染缘呢那就是九法界，不管是随佛的缘也好，随九法界的缘也好，记住实性不变，啊，那就是说明了真如本性是永远不变，啊，这个道理啊，诸位一定要明了，啊，那么你这个修行，正果所评级的就是真如本性，所以佛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啊，这个佛性呢就是此地这个水冰的实性，啊，一切众生皆有，既然有佛性了，皆当作佛，啊，换句话说应当作佛，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做佛而不做佛，啊，没有做佛，你就要晓得我们随的是染缘，啊，那么在过去有一个出家人遇到临济大师，啊，那么他向他请教一个问题，他说如何是四种五相的境界，啊，临济和尚啊就给他说，他说你一念心里起了疑惑了，你就被地大障碍住了，啊，这是一念疑惑，这疑什么呢？啊，怀疑自己不能成佛，怀疑自己业障深重，你怀疑这业障深重啊，这是当然的，为什么呢？无始界以来你随的是染缘嘛，你的业障哪能不深重呢？啊，可是业障啊，你要晓得它的性质啊，本性里面，真如本性里面原本没有业障，所以业障是本来空啊，啊，你要晓得这个性质啊，这就放了心了， 啊，真如本性里面原本没有，那么你想想看能不能断得掉？当然断得掉，它本来没有啊。而佛性呢是本来有的，本来有的你就可以证的啊，决定证的。为什么本来有啊？是一个晓得本来有，一个知道是本来空啊，业障是本来空啊。可是这个问题就是在迷雾，所谓是随境缘，这是悟啊；随缘缘呢，这是迷。可见的成佛成凡夫关键呢就在迷雾。啊，迷决定是然，悟决定是净，染净是这么个分法啊。那么我们再问，我们觉悟了没有呢？啊，这个我在讲习里常常提醒诸位，如果你还有个我执，那么你就决定是你没有啊。纵然对这个经啊很通达很理解，自己在讲台上也说得头头是道，你自己要觉悟，你还是迷而不悟啊。所以觉悟的人啊，没有我执，没有法执，这是真正觉悟的人啊。有我法二执，这就是不觉悟。啊，那么我们很想觉悟，很想不迷了，从什么地方下功夫呢？先从破我执下功夫。啊，这个事情啊，的确是难。啊，如果要是容易，那这个大地众生不是个个都成佛了吗？啊，难在什么地方呢？俗话常讲，劣根性难改呀。啊，这个劣根性在佛法里面讲我执啊，啊，执着无运的身心为我，这是我们的大病。一切了义经典啊，诸位要仔细去观察，你会发现他说什么？说一个我法二空啊，这就是了义经典啊。啊，告诉你无我无法，毕竟空寂，这才是个真理的，这是真相，这就是觉而不迷啊。所以这个经呢，都要活着听啊，要多听这些了义经典呢，要汇合起来看，你才能看懂这个意思。虽然我们多听多看，力量呢集中在一部经上啊，不学而专攻啊，不是讲说专攻啊，不要不学了，像个诸葛一样，那不行啊，啊，那这个是没有力量啊，啊，不学专攻下呢，像金字塔一样，底座很大。不啊，右转 啊，它有个尖峰。那么这就是一切重要的这个大乘疗愈经典，我们要认真去相信啊，把这个道理彻底明了之后啊，最要紧的就是要想方法破魔执啊，这不破魔执啊，这个佛法真的是不得其门而入啊。所以这个怀疑也是讲疑的这个啊，怀疑自己罪业太重，怀疑自己不能成佛啊，怀疑自己信心不能建立，怀疑自己不能开悟啊，怀疑自己比不上人啊。你要有这些疑，这些疑惑在呀、啊，你这一生别想成功，确实你也当破不了啊，你也开不了悟，你也证不了果啊，你样样都不行啊。你要问的说我为什么不行呢，就是因为你怀疑自己，怀疑自己是我执增长啊。啊，念念当中的我，哎呀我不行啊，我不会开悟，我的业障深重啊，你看念念都是增长我执，那怎么行啊。佛法是叫你破我执的，你天天在增长我执这个是颠倒形式啊，错就错在这个地方啊。啊，所以说是贪嗔痴慢疑这根本烦恼啊。啊，因为疑是讲疑圣教啊。啊，所以你就被地障碍了。啊，疑不得啊，要把这个烦恼连根拔掉。这个邻居又讲了，你一念贪爱呀、啊，你就被水呀淹没了啊！你看这个烦恼里面贪烦恼，所以这个贪心要不得啊！不管贪什么啊。世间法你要是有贪心，你被这个爱水淹没掉了，你要在佛法里面起了贪心一样的啊，只是把贪的对象换了一换，贪心没有换啊。佛是叫我们断贪心啊，不是叫我们换贪爱的对象啊，目的不是不是换对象的啊，是要拔除你的贪心啊。你看这个地水火风啊，乙是地，贪是水呀 啊你一念嗔恚呀，你就被火烧掉了啊。嗔恚是火，所谓是火烧功德林啊。你一念欢喜就被风吹走了啊，被风飘去了啊啊。人这个欢喜的时候啊，这个心确实是一个飘荡性啊。那么这个样子修行，你怎么能够办得到？ 啊，这个出家人问呢，这个无相的境界，那如何能办得到？啊，那么我们想想，贪嗔痴慢，它的根本就是我执。如果没有我了，谁贪？谁嗔？谁痴？谁慢？啊，所以会修行的人呢，他从根本上拔除破我执，不会的人啊，他从烦恼上一桩一桩的断啊，怎么样把我这个贪心啊断掉啊？我修布施波罗蜜断我的贪心，我修忍辱波罗蜜啊断我的嗔恚心，这个事情真难呐！啊，那么你要问，哎，大乘佛法不是这么修的吗？的确，大乘佛法是这样修啊，比大乘更高的叫上乘，一乘佛法。这个一乘佛法是从根本修啊。你们看《六祖坛经》，六祖大师那个讲的就是一乘法。啊，这是讲从根本修啊。啊，从根本修呢，就是破我执，破法执。这样的修学法，用的时间少，成功高啊！枝枝叶叶上修行，用的时间长啊，是不是三大分期劫？时间太长啊，故得所谓寻枝择叶。啊，这个就是不知道从根本修啊。凡是一乘了义经典，或是明说，或是暗示，都叫我们从根本修学。啊，境界我们离不开了。啊，净缘是依他起心，这离不开。啊，可是这个里头要紧的呢，啊，就是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晓得净缘的真实相，知道它的实相。啊，只要你不染不着。菩提道上就没有障碍了。所以古人也说四大如梦如幻啊，迷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有啊，悟了之后我晓得虽有不实啊，像这个贪嗔痴慢呢，这个白话里讲的26种烦恼，虽有不实，啊，那么你懂得之后呢，在境界里面就能提得起观照的功夫啊。我们一般讲功夫啊，功夫才能真正提得起来啊。 这是前面呢一点很要紧的意思，这个意思贯穿底下这个七段经文啊，这个七大的经文。那么我们今天再看这一段啊，刚才念的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呢大概今天这个时间是讲不完的啊，这个我们要细讲啊，因为第一段这个意思懂得之后，后面都很容易了解啊。这是讲为什么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空不二啊。如观地心，这个如是世尊教着我呢啊，你来观察观察，这个观是用智慧观，不是用第六意识的分别啊。心呢是讲它的性体，就是真如本性啊。你观地大这个心，粗为大地，粗是粗相，细为微尘，细的是细相，这个两句说明十法界内色外色总名呢叫地大啊。什么叫内色呢？那就是我们身体啊，我们身体之内的血肉之躯啊，这个是内色啊。身体以外的呢，我们环境的这个一些色法呢，我们就叫做外色啊。内五根，外六尘啊，将来诸位在这个经上呢能看到这个内色外色，你晓得就是这个讲法啊。那么学佛我们还要知道一个事实啊，世尊当年祖师49年所说，所说出来的皆是法相啊。因此法相无边，这也是令初学的人不容易入门啊。但是在我们今天呢，可以说初学的人啊有一个很好的入门的一个教材啊，那就是相宗纲要，那是佛法入门的教材啊。研究教的人不能不通达啊。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相宗纲要搞得滚瓜烂熟，那过去李老师讲的，他保证你对于性相两宗啊都没有障碍啊，你都能够通达啊。所以这一部书啊要熟读啊，啊要熟读啊。我们这一次算这个瓶装跟精装的时候，我们印了5次了啊，相宗纲要印过5次了啊。第一次我印的时候只有正篇没有续篇啊，我发现了续篇之后将这个正续篇扩看在一起啊。李老师特别写了个序文，你们把李老师的序文好好去念念，你才晓得这个书的重要啊，要真正去下功夫。 那么关于什么叫四大呢？相中纲要里头也解释得很详细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能像他那样解释，他那是专门解释这个名字。那么我们现在就现前外资来辨别，这个意思是说啊，这就是把阿难呢，阿难在此地示现的是凡夫的境界啊，我们就以凡夫境界上来讲啊，认为这个地大了是活活因缘所成的啊，比如说我们祭土石为山啊，山从哪里来的？山是土石堆积起来是山啊，因缘活活的吧。啊，一个例子就列其余一切万法，无有一法不是因缘所生。我在小乘经里面啊，在阿含在方等的初期常常这样说，阿难尊者也拿了这个问题来质问释迦牟尼佛吗？啊，常讲的吗？而佛这种说法呢，随顺凡夫外道的见解啊，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叫他深入一层的看观察观这个观法了啊。那么我们仔细观察地大，实在它是属于虚妄的体现。没有实现的，这一点呢，的确很难懂。啊，你说的没有体现，啊，明明我们寄很多土石就堆成山呢。不是事实吗？啊，我们堆积堆积，从这个细微的堆积到粗显的细微微尘吗？堆积这些微尘呢，就变成地球了吗？这种现象摆在我们眼前呐。我们大家都承认啊，这是我们常识所理解的。那么更细微的去分析，那只是极少数科学家的啊，他们将这些物质分析啊，分析到原子，分析到电子啊，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。啊，你看佛经里面三千年前，哎，他也分析。啊，这是讲细之微尘，至灵虚尘，细彼即微色边际相，这个细就是分析。今天科学家的分析呀，是一样的。那我们今天科学家用科学仪器来分析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不必要用仪器，啊，用天眼，啊，用慧眼，用法眼，用佛眼来分析。 的慧眼就能够看到微尘啊，微尘我们肉眼看不到。那么这是讲啊，把这个色啊，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物质啊，色就是物质，把物质啊去分析啊，分析到灵虚尘呢，这个虚是虚空，灵虚这个虚空啊，做灵虚了啊，等于说。再分呢，那就是虚空，就没有了。啊，你们在数学里头念过，啊，将一个物质去分析的时候，永远分不尽，理论上永远分不尽。啊，比如说一样东西，把它分作二，二再分作二，用二分法，永远分不尽，理论上永远分不尽。事实上有没有尽的呢？事实上有尽，理上没有无尽啊，事实上可真有尽啊，到后来就没有了，分了没有了嘛啊，所以叫灵虚尘啊。这个灵虚尘呢，在此地讲啊，这就叫做实空性，实是真实，不是虚妄的。这个空呢叫真空啊，不是万事空，这个空是有不是无啊。空为什么是有呢？啊，空里面能显色啊，如果空当作无，那这个色法不能生啊。所以空是有。那么现在在此地要说一说什么叫做七分七色啊，这个分析。这个七分七色本来在印度有一些外道啊，他们就晓得就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啊。由此可知，古印度不但宗教发达啊，在今天来讲我们这个物理科学的时候也相当高明啊，他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一切色法啊。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在相上做的工作啊，换一句话，他只知道有色相，他不晓得有色心，当然更不知道色心就是如来藏心。因此色性与空性呢，无二无别。他怎么个说法呢？他说分色，这个色分到最后就分空了啊。怎么样才能够证得真空之理呢？哎，由分析色就可以能够证得。这个话说起来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道理，其实似是而非，不是真实的意思啊。那么今天这个地方也就是要辨别这个问题啊。那么这就是佛经里头也常说的 去玩，我们从最初级上来说啊，佛法里面呢，这个经论啊，著述里头常常引用的，以这个牛毛城呢做单位，这个大概眼睛好的人也能够看得见。这个眼睛呢，眼睛真好的，我想一般人的时候恐怕看不见。啊，因为牛毛，诸位想想，比一根针呢，恐怕还不要细啊。啊，那个毛的尖端上，啊，有一粒微尘，尖端上一粒微尘，哎，它停在那个地方，啊，停在那个地方，啊，不会掉下去，尖端上。那有多大的面积嘛？啊，一粒尘片在那个地方啊，所以以这个为单位，那么把它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，七分之一呢叫羊毛尘啊，羊毛比牛毛啊要细得多了啊。我们中国人用毛笔，羊毛是居多数。这个羊毛尖端上可以停留，那么羊毛的七尘的七分之一叫兔毛尘，兔毛尘的七分之一叫水尘，也许是我们今天的科学家所称的水分子，它在这个水里面可以游动，没有障碍啊。我们知道水的密度不大，它有空间，有空间，它可以在空间里头自在的往来，没有障碍啊。这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，可是我们今天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能看得到啊。这水尘的七分之一就是金尘，金属密度很大啊，虽然有很大的密度，可是在你要是把它放大成几百万倍，你也看出当中还是有空隙啊。这一粒微尘呢，从这走过来走过去，它没有障碍，没障碍，这个叫金尘。金尘再分七分之一，就叫做微尘。可见的这个微尘呢，非常非常之小啊，金尘的七分之一。那么我们常讲啊，阿罗汉辟支佛的慧眼能够见到微尘啊，微尘再分七分之一。那更小的阿罗汉的慧眼就看不到啊。那么这个七分之一叫色知即微啊，色知即微还可以分啊，再分为七分之一呢叫即微之微，这个就是此地讲的灵虚尘啊，极微之微呀，就不能再分啊，再分就没有了，不能再分啊。而实际上极微之微呀，就是这个灵虚尘呢，告诉诸位呀，非有非无，不生不灭。 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见到什么呢？哦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那么我们解释了底下的语经文了，根系灵虚即是空性，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果然这个虚，这个灵虚成要是分析分到最后变成虚空，那么虚空一定能还原变成色相。